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启示录第四章，求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历史啊，到底有谁决定的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历史是由上帝决定的，但是既然有上帝决定，怎么会有那么多患难和痛苦？所以接下来借着启示录四五两章，就让我们看见了在天上的宝座。借着这天上的宝座往回看，我们呢就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苦难没有大过上帝，而是上帝大过了苦难，是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所以上帝的灵使约翰能够被带到天上，得见这天上的大异象。上帝呢，也把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约翰。这以后必成的事，其实用的是但以理书的说法。诸位呢，如果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对照着来读，一定会非常有收获。因为圣经是整个的一整本生命之书，在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四十五节提到的所谓以后必成的事，是指向历史必然要发生的事，更是指向关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的事。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国度，不是军事性的弥赛亚在地上要借着征伐显出他的能力，乃是要借着受苦忍耐来打败罪死魔鬼的权势。因此这以后必成的事，对但以理来说是指那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能够去打碎那一个金像，它是金头、银胸、铜腹和铁腿。也让我们看见第四兽非常猛烈，在但以理书，但是那一位人子来要掀翻第四兽的统治。于是我们就看见在但以理书里所提到的受苦一载、两载、半载，就有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也就是尽管像张爱玲感叹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但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的确看见说圣徒的受苦是由上帝命定的时间段。因此神的国度借着人子他如何来受苦，竟然闯入了世间，也竟然使苦难成为克敌制胜的兵器。正如彼得前书四章一节所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连苦难都成为上帝手中的兵器，那信徒就更加知道这一切都在主的手中。所以对但以理来说，这以后必成的事，对于约翰来说，其实就是成了 成就的事。但这在基督里借着受苦受死死里复活所成就的事，为什么还要再指示约翰呢？就是要让约翰知道，在但以理书里所写的这以后必成的事，是如何借着基督成就在历史，于是呢，也成为对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每一天都要去面对的上帝的美意。因为这一位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儿女得益处。在历史中不论何时，当教会忠于他的呼召而为真理做见证时，患难一定随后而来。姑且不论这些事，教会本来就在世界之中，因此他与世界一同受苦。神的儿女没法避免战争、饥荒和各样的患难，教会也需要这些患难，他需要世界来的敌意，也需要分担罪的后果。教会也需要洁净与成圣，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天父使用这些命定的患难，好让他的门徒有属灵的长进。当我们看见整个历史在各样的患难痛苦的深渊中来呻吟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的宝座，因为上帝一直在统管着宇宙和历史。这就使得我们知道说，在第四只野兽的手下受苦，尽管从人的眼睛来看苦难非常大，但是这受苦最终便会如过眼云烟，因为这必成的事对主来说已经必成了，也已经成就了。那对于信徒来说，也是在主里经历了这以后，因此哪怕是未来，我们仍然是充满着信心。正如有一句名言所说，我们的未来主都已走过，因此我们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谁牵着你我的手。所以在四章和五章就有了对上帝宝座的这样的详细的描写。而这样的宝座在四章五章一共出现了有17次之多，这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全凭机遇的世界，也不是一个自发的时代，也绝对不是纯粹自然的世界。在自然的背后有超然的上帝，它不只是一种超然的力量，它也不会有命运来决定我们的未来。因此这是一个充满着上帝的掌管、智慧和命定与他旨意运行的世界，因为这一切早就写在但以理书、写在启示录中，从而让那些心中只有物质的人能够有超越物质的眼光。因此天上有门对于相信的人就开了，那一切在圣灵里被带到上帝宝座面前的就特别的有福了。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宇宙是封闭的，没有任何超自然高等的智慧，也没有带着权柄的神来掌管这个宇宙。而科学自顾自地往前发展，把一切超自然的事摒除在外。但是我们看见启示录第四章却打开了一扇天上的门，在约翰眼前，这扇门开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扇门开向天堂，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那是神的世界，他从无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才是世界至高的统治者。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借着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就由衷地发现了上帝所安排的如此奇妙的讴歌。因为世上的万事万物并不必然存在，而是由上帝特别的创造和命定，有不是前提，而因你的旨意被创造才是前提。一切不必必有，但一旦有了，就应体现出上帝的旨意和创造者的智慧，这是存在的意义，也是实存的价值。因神而实，因造而存，因主而有，所以人与存在的价值、意义和激情都在神的美意之中。所以整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一首创造之歌，也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是面向创造之主而存在。而这样的一种对焦式的存在的关系是人无法抹灭的，这正是启示录第四章这一首创造之歌的极其深刻的含义之所在。跟启示录第五章的救赎之歌比，我们看见启示录有意的来对比这两首歌。而整个圣经的历史不正是在创造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位公义圣洁的神主宰大地，主宰万物，主宰宇宙，而一切被造向他而存在，本应向他而歌颂。但是这一首创造之歌已经失落了。为什么失落了？因为罪玷污了人本来应该指向神的这样的创造。我们也看见人类和万物并没有能够来积极的回应神。当然在天上那是本应有的一种状况，因此整个人类宇宙所有活物都需要救赎之歌，需要新事和新歌。因此这正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九到十节所说的，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 不少人一提到诗篇里边所讴歌的唱新歌，就以为自己写一首歌来赞美神就叫新歌。我认为这是极其荒谬、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在圣经里边，透过以赛亚书42章，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真正的新歌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新约救赎之歌。他把我们从向神的旨意沉睡的状态唤醒过来，让我们知道凭着本性我们无法歌唱，凭着我们的义，凭着我们的工作，凭着我们的功德，凭着我们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崇拜这一位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本当是我们的主神，但是我们没有像24位长老一起来敬拜这一位神，因此我们才需要新歌。整个人类历史都在期盼着这一首新歌的诞生，期待着这一件新事，因此我们才要在基督里唱新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历史的各样患难背后看见你的宝座，愿你让我们从你宝座来看历史，也让我们不要自意的用我们人写的歌来向你歌唱，乃是借着你的启示唱基督里的新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